题，主啊，我们常常的来伤害我们的朋友、弟兄姊妹和我们的亲人。主啊，当我们今天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宝血再次浇灌下来，遮盖我们一切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主啊，让我们的口是赞美你的口，让我们的心是用心灵和诚实赞美你的心，打开我们心里的一切的 pass，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降服在你的面前，说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的爱，我们赞美你。主啊，把我们教会软弱的弟兄姊妹来仰望主，来医治他们身体的疾病，也把我们教会家里面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仰望主，让他们认罪悔改在你的面前，认自己的罪，不是认别人的罪。主啊，你就赦免他的罪。你说那个当认自己罪来到你面前的人，你就用笑脸来欢迎他。主耶稣，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在今天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你圣洁的可喜悦的儿女。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门。
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再把这首诗歌来唱一遍。你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他对我们的期待。哈利路亚，赞美主。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
经文，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祭坛生活的重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我们就是来到主的祭坛中。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说我要来到你的祭坛，来到喜乐的神那里啊，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说我要跳舞赞美你。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我们来看创世纪，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我们看创世纪的十二章七到八节，好，再往下，好 ，OK， 前面没有了啊，好，我们就看八章好了，好吧，好看八章，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啊，那个没有关系，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七到八节，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直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在创世纪十三章 十四到十八节也这样的记载。我们最近大家在读创世纪是不是啊？读的举手，我看有多少人读啊？感谢主，很多人在读，请放下。你们读了最大的体会，我最近读啊，今天这讲道就在这个最近的读经中出来的，当然也是为了我们教会今年的意向啊。我在读的时候发现，哦，这个很有意思啊。每当他们献上感恩的时候，他们都在为耶和华逐一座坛啊，所以我们讲的祭坛，逐一座坛，然后他们在那里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看到，当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时候，亚伯兰就为耶和华逐一座坛啊，在伯特利啊，在伯特利的附近逐一座坛，东边、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筑一座坛干什么？作用是什么？后边那句话，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上帝的名。在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到十八节上，罗德，亚伯兰的侄子，罗德离开了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啊，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将这地赐给你。耶和华就啊，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他怎么样？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弟兄啊，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不知道教会是什么意思。教会是一个祭坛，教会这个祭坛，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殿中，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来求告上帝的名字。我们要奉他的名字来求告。所以整个的圣经是一本祝福的书，这本祝福的书从哪里开始的？从亚伯拉罕的顺服开始，这个祝福临到了我们今天。这个从亚伯拉罕的顺服到亚伯拉罕的祝坛，遇到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为我们摆上，流尽了宝血。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你流尽宝血啊，挽救了我的污秽，洗净了我的污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救恩，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讲的就是我们如何来敬拜上帝，我们如何来向上帝来求告他的名，这是整个的核心的核心。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来到教会来做什么。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来做礼拜，我们不是一个找一个宗教的，找一个宗教的组织，过一个宗教的生活啊。所以我今天我常常想啊，很多人把基督教误解为宗教啊，世界人都说我们世界有分三大宗教啊，那么犹太教啊、基督教、回教，我们称为三大宗教啊，世界上这是有神论的三大宗教，当然还有无神论的像佛教啊，很多无神论的宗教。但是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神儿女来敬拜上帝。我们不重视外边的宗教形式，我们乃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了解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心意，了解上帝在我们一生中的心意，了解上帝通过苦难让我们知道什么。所以我们很把握我们的一生。一个基督徒啊，他信了主啊，他对他的一生是非常的有把握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握啊，如果你没有把握你的一生啊，那就说明你对你的主还不完全了解。当你了解了上帝，你就知道你的一生该如何去行走，你知道你的一生结果是什么。不信主的人他不知道一生的结果是什么，他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信主的人非常的清楚我们每一天如何去生活。当清晨起来的时候，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啊蓝天万里碧空万里，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天神与我们同在。无论外面怎么样，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也没有应许花香常伴。在我们人生道路上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挫折、失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每一天我们在祭坛的面前来求告他的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让我们做什么。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亚伯拉罕非常的知道主让他做什么， 当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他听到上帝呼召他说你要去，所以亚伯拉罕记住了一个字，去啊 go， 你要出去，去哪里呢？神没有说啊，神说你要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你要得地为业，你要去。所以亚伯拉罕就顺服的就放下了自己他原来舒适的生活，他放下了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是个敬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他就把家里带出来，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他来到了哈兰。他在那个地方，当他爸爸死了以后，他从哈兰启程向迦南之地进行行进。他记住耶和华让他去，他没有问说主我去哪儿，他就去了。所以他走出的时候，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为神造一个祭坛来敬拜上帝，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也求问耶和华我当怎样行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说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明白神在我一生中究竟有什么样的旨意，我们不明白今天我们遇到困难为什么，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常常的埋怨神，怪上帝啊，怪上帝不爱我们，怪上帝这个问题为什么摊到我们的身上，没摊到某某某的身上、我们就把那个我们不太喜欢的人的名字说出来啊，为什么不是他而是我。所以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告他。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蒙上帝的喜悦，如何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如何来建造一个上帝的祭坛，也就是我们神的教会。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年的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叫 Ro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他开始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直奔标杆。他提出一个新的观念，说这个教会要有一个目标啊，就要有意向。我们刚才说那个意向，听着那首诗歌了，你是我意向是吧，谁是我们意向啊？耶稣，得着耶稣是我们的意向。什么叫意向呢？那很多不信主的人还不懂得意向。意向英文叫 vision 啊，在我们中国大陆叫远景，远处那个远景，台湾翻译成愿景啊，那个但愿的愿，那个祝愿的愿，愿景啊。总而言之，是你眼睛看见还没有达到的一个高的目标。那我们在教会里边，从圣经翻过来，我们叫 vision， 叫意向，叫意向。那这个意向告诉我们说，这个意向说我们要得地为业啊，我们要得着这个土地，我们要翻转这个土地，让这个土地没有咒诅，这个土地没有战争，这个土地没有仇恨，这个土地只有耶稣基督的爱在这个土地上。我们要得到这个土地的时候，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意向。所以上帝建造一个国度型的教会，也建造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啊？我们的教会是国度型的教会，我们同时也是地方的教会。我们的地方教会就是北维州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地方教会，我们在这里来向北维州附近的人传扬福音，让他们成为基督的儿女，在主的爱里边成长。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同时我们也是整个的世界的整个的教会的国度中的一员。我们的意向，我们的 vision 是向全世界传扬福音，最后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负担，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的教会，我们很有很大的责任向中国来传扬福音。中国需要耶稣基督的爱，中国需要破除咒诅，得到上帝的祝福。那这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所以瓦里克他就提出这样一个观念，当他提出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个观念并不是他的新的东西，乃是来自于圣经，来自于圣经。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要得到让教会兴旺，让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让我们的家庭蒙祝福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如何来亲近神，如何明白神在你教会的旨意，如何明白神在你家庭的旨意，如何明白神在你工作岗位上的旨意，如何明白神在你夫妻关系和儿女身上的旨意啊，这个很奇妙啊，很多人摸不到的。所以要想明白神的旨意，很简单的一点，就你首先要做一个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那这个很重要，是不是？你要想你明白你老公的意思吗？你跟你老公有亲密关系，为什么这个太太就很明白老公呢？很明白先生呢？
是因为他的每一遍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些人有什么忧愁啊、压力啊、工作岗位受点委屈啊，回来愿意跟太太说。太太受点委屈、压力、孩子的压力，等先生下班了，愿意跟先生说。那这个关系是个密切的关系。他有的时候他一个动作、一个叹息，你都想到他在为什么，你都明白他是为什么。所以我们要想明白神的旨意，一定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亲密关系。我们要想得到神的祝福，首先要成为一个可以容纳神祝福的器皿。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祭坛的问题的时候，就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是建造一个祭坛，神的祭坛。你的家庭建造一个祭坛，神的祭坛。你的儿女在你的家里边要来到祭坛前跟你一起来朝见上帝。你的工作也是个祭坛，你在工作岗位上你要荣耀上帝的名字。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的一年，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建造个祭坛的生活，建造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啊，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筑一座坛，在那里求告上帝的名字。啊，这是多么的奇妙。我们求告我们自己的名字啊，没有用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只要求告上帝的名字，上帝才能祝福我们。所以创世纪13:14，亚伯兰，那是罗德离开了亚伯兰，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他们两个过去一直在一起。当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因为罗德的父亲死得早，所以罗德就给从小就跟着亚伯拉罕，跟他叔叔，所以叔叔就带着他走出来了，他一直跟亚伯拉罕同行。但有一段时间，罗德贪恋世界的好东西，就离开了他的叔叔。他们有一次，那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很发达了，都很多的这个羊群、牛群、驴啊，公驴、母驴、帐篷、仆人很多了。他们的仆人就彼此打架了。打架的时候，亚伯兰很有心胸啊，他的叔叔很有心胸。那时候后来叫亚伯拉罕，亚伯兰就说：“你去观看，你往哪里去？你往东，我就往西，你随你选。”哇，这个他这个侄子也不客气啊，一看哇，那大片的平原肥沃的不得了，哇，他说我往那里去。那亚伯拉罕往那边一看，全是山。那亚伯拉罕，但是好，亚伯拉罕就让他侄子先选了，选了那块地，所以罗德就离开了亚伯兰。啊，我想这个叔叔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呢，我们遇到这种财产之争的时候，我们不会学习亚伯拉罕，你往那儿去，我还想去呢，啊，对不对？你要先去，你是我侄子，还轮不到你，我是你叔叔，我把你带出来的，我把你养大的。所以我们人是这样，但亚伯拉罕他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他说你来选。当他选完的时候，亚伯拉罕在那里等候的时候，神向他说话了。神说什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然后他祝福就来了。你看到没有？亚伯兰一谦卑，一谦让，祝福就来了。他说什么呢？上帝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把这地都赐给了你。亚伯拉罕就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向耶和华献上赞美和感谢。我就想这个东西南北啊，如果你向东西南北一看，你看到什么了？好像你看到一个区域，一个象限，一个区域，好像东西南北，好像像个十字架，是不是？啊，你说这个牧师有点灵异解经啊？哦，这个东西南北就像十字架了。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有一个牧师叫李顺长，李顺长牧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教会增长的蓝图》，他分析了一个美国牧师写的关于 Rock Wallen 的一个建造教会和建造个人生命的一个观念。他谈到一个十字架的观念，他引用的经文就是在这一段。亚伯兰当他眼睛向东西南北观看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动作划过的空间是一个十字架， 东西南北，他所看见的十字架可以分割成四个象限。如果我们解开这四个象限所代表的灵界的奥秘，我们就解开了教会成长的奥秘，我们也解开了我们生命成长的奥秘。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奥秘在哪里？在十字架。我们教会的成长奥秘在哪里？在十字架。我们今天我们的祭坛的奥秘在哪里？在十字架。一个杀人的刑具，因为上帝的儿子钉在了上面，因为他复活了，所以十字架给今天的世界带来了全新的意义。归向十字架的人，背负他的人，变得从过去的骄傲变得今天的谦卑，从过去的沮丧变成今天的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奇妙的象征，奇妙的象征。所以在这篇文章他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奥秘啊，一直神一直保留到启示录才揭开啊，保留到启示录。所以你看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哇，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李市长牧师说很有趣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我们要注意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写了1500多年，我们才解开这个奥秘，解开这个奥秘。他说在启示录中，使徒约翰看见了神的宝座周围有四种活物。大家读过启示录的知道哪四种活物？第一个是啊，狮子。在上帝的宝座中，在耶稣基督的宝座的旁边有四种活物，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了。第一个是狮子啊，第一个狮子，第二个是牛犊，第三个是什么？人。第四个呢是鹰，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活物，它一直代表着四种东西啊，它各占着东西南北四个位置，占了这个四个位置，所以很抽象，不太容易理解。在以西结书的1章10到11节曾经出现过一次，但是也没有把它说得很清楚。今天我们在启示录里，我们知道这个非常的清楚，启示录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狮子啊，牛和鹰和人呢、啊、所象征的意义，可以在四个福音书中找到。我们今年我们去年讲的就是马太福音，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弟兄姊妹告诉我，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我们读，今天我发给你们的那个读经的日记，读经的那个提示，上个礼拜的如果你去读，看到马太福音，我整个奥链都在上面。所以你第二个上个礼拜二就应该读完它，上礼拜一应该读创世纪的奥链啊，和它的神学背景。所以我们最近在读经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深入的读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我们过去没有知道的属灵的奥秘和启示在里边。所以马太福音代表着狮子，狮子象征着王权，马太福音的主题围绕着耶稣是弥赛亚的主旋律。所以马太福音是那个四个活物的狮子的象征，马太福音自己可以找到，在马太福音可以找到。第二，我们看到那个牛，牛象征什么？牛象征着谦卑、卑微啊，卑微，毫无怨言，任劳任怨。牛是不是象征这个啊？然后你什么时候看牛发脾气？你啊也有发脾气，牛脾气啊。你什么时候看着牛这个发牢骚？牛不发牢骚的，你让他做他就做的啊，就做的。所以牛象征什么呢？牛象征卑微。所以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象征着像牛一样，耶稣基督是卑微的仆人，耶稣是卑微的仆人。第三个神学的核心是路加福音代表人，人象征着人性，所以路加福音讲耶稣基督的100%的人性的部分讲得非常的多。最后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讲什么？约翰福音讲道成肉身的神，道成肉身的神。所以鹰就代表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那个鹰代表着神性，象征着神性。所以约翰说我所写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信他必得永生。所以我们看到很奇妙的，当我们明白这四个
观念的时候，在一个成长的弟兄姊妹身上，在成长的教会身上，我们必须兼顾王权和谦卑的平衡。李市长牧师说，神性和人性的平衡，君王王权和谦卑的平衡，是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要流露出来的，也每个教会要表现出来的，每个教会要表示。所以我们的教会拥有永恒生命、天国恩典、复活，这是世界上没有的，世界上没有的。但每间教会也应该谦卑的来服侍主，洗净世界人的脚上的尘埃，去掉缠累世界人心灵的创伤，安慰那些受伤的灵魂，得到那些慕道的朋友们来到主的殿中，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每间教会都具有神性，因为我们是从神而来，认识神，有神的王权、神的主权、神的权柄。教会不是按照我们一个组织说，我们几个人合到一起我们就建立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就挂着牌子，我们就写某某教会就成教会了，那个不是的。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创立的，耶稣说我要去创建我的教会，哪个教会说是哪个人的教会那就错了，那个教会一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主的教会。所以教会有基督的权柄，对罪恶，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耶稣恨无罪，但是耶稣爱罪人。耶稣爱罪人，不是爱罪人身上的罪，是爱罪人那个人。所以耶稣希望那个罪人他去掉一切的罪，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对那个犯了奸淫的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耶稣的观念。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懂啊，我们爱罪人连罪一起爱，我们搞不懂啊。我们觉得那天就爱，那个不是真正的爱啊，那不是真的爱，那是从血气来的爱，从人性来的爱，不是从神来的爱。神来的爱是爱那个人的本身，他却恨恶他的罪啊，指出他的罪，指出他的罪，去掉他的罪，而且告诉以后不要再犯罪啊！这是所以，这是王权和一个对灵魂的热爱的一个同时在一个教会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到主日的时候，我们就是来上帝面前来敬拜他的。这个主日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说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啊！很多人觉得我们来到教会就是来做礼拜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是的。不是做礼拜，是来到神的祭坛前面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是来到耶和华的祭坛的面前求问耶和华在我一生中的祝福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祭坛呢是上帝的祭坛。所以整个的主日的崇拜每一个环节都上帝与你们同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八节，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中间，这个就是教会了啊！今天我们大概一两百个人，我们在这里奉耶稣的名聚会。当我们开始的时候，上帝就与我们同在，上帝就临到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敬拜都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刚开始来就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像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教会在上面写着什么呢？写说啊，安静等候。我们不明白什么意思，我们以为等迟到的人啊，我们安静一会儿，等会迟到的人还没有来，等候，那不是的。安静等候上帝临到你的心中，对你说出他对你一生的祝福和启示的话。所以我们教会需要安静啊！我们教会这个一到主日的时候之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来了哈，好多一个礼拜没见了，哇，拉着手就聊啊聊啊，聊得可热乎了，就没有说今天来是来敬拜主的，安静等候上帝与我们同在，啊，想拉呀拉，一直拉到唱歌开始拉倒啊，唱歌拉屎，所以这有的还迟到啊，迟到啊，一边唱歌一边就进来。现在好了，我看现在这个牧师讲道没有人进来，过去牧师讲到最后快结束了还有人往进进，这个就不是一来到祭坛的态度。亚伯拉罕来到祭坛绝不这种态度，他逐一座坛，哇，他清晨起来来敬拜耶和华，他晚上起来去敬拜耶和华，他一直在敬拜上帝啊，这个多重要啊！ 咱们来到主的祭坛中啊，一定是来到上帝面前认真的。昨天我们的小组分享，我觉得分享的真好啊。昨天那个小组很美，那个丰收团契，我们新成立的团契，我们两个团小组合并成了一个团契。我觉得那个小组真的有上帝的同在，有神的话语的给予，圣灵的同在，而且那个圣灵立刻打开弟兄姊妹的心，所讲出的话来，哇，真的是不得了的。有一个弟兄把我上个礼拜讲的那个四种人的生命，完全的重复出来，哇，我觉得比我讲的还清楚，好像都没有什么差，而且还有一些加深的理解。我很感谢主，我觉得这是圣灵的感动。有一个弟兄就分享，他说啊，我们来到主的殿中啊，有的时候迟到了，迟到的时候牧师就说下次不要迟到。其实我很少这样说啊，我不太说，我也不太写在这儿，我是觉得，那他说结果那人就考虑到牧师不要牧师不高兴，或者让弟兄姊妹看到我迟到了，所以就及早了。他说这在神的眼中你还是迟到，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敬拜主是心灵和诚实，不是一个律法要求你不迟到，不是的。你要知道说主是你的主，你来到这里领受丰富的恩典，那你一定早点去。你不用说别的，圣诞节的时候一个消灭三点说我们现在发那种什么那个off 1%什么95%的 off 的，你来早了100个人，哇，全起来去排队。那个态度是要得到那个东西，对不对？那你要得到神的祝福呢？那个比那个什么那个大消灭三圣那个 off 要多得好啊。那我们为什么不来到主的面前来早早的来求神的祝福？这些祝福就是靠心意的问题，是靠你心灵和诚实的问题，不是靠你的律法，不是靠律法。就像我上次讲到，我讲到一个人他奉献了1块钱，他本来想奉献1块钱，结果他拿出100张，一张100块钱，美国这个美钞100块钱跟1块钱一样大嘛，这个不像中国的比较好清楚，四个老头一个农民，那这个比较好清楚，这个分不清楚，都是一样的，所以就崩就100块钱扔进去了。他回答一查错了，哇，扔错了，本来想奉献1块钱，结果把100块钱的币子扔进去了。他就找到那个收奉献的弟兄说，对不起弟兄，我刚才奉献是想奉献1块钱，我刚才结果扔进100块钱，你能不能把那99块钱找给我呢？那个弟兄还是蛮被圣灵充满的，很懂得圣经里的事情。他说不行，奉献给主，进了奉献袋里的东西只能拿给主，不能拿给人的，所以不会给你拿出来。那个人说那也好，那干脆你就给我写上奉献100块哦，给我免税收据，要给我100块哦。那个执事说不行，因为你刚才说了，你奉献的是1块，上帝只收1块。明白这观念了没有？这个不是奉献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在主的里面敬拜的观念。当你敬拜主的时候，主要主看你心里的诚实，弟兄姊妹和牧师可能会看到你的行为，看到你来了早了，但神看你不是这个东西的，神早就知道你的心意。你如果真的是你去接一个朋友，你来晚了没有关系，上帝一定悦纳你。我有一次我去听唐从容牧师讲道，唐从容牧师讲道是不能来晚的，来晚对不起，站外边不许进来。我那时候我去接几个慕道友，在芝加哥一个特会，哇，2000多人大会啊！我们教会让我去接慕道友，我那时候是神学生，那我就开车就去。芝加哥的大雪是很大的，我到了一个城市，那个城市我路又不熟。不是我住的城市，我去芝加哥时间也不长。当我把他们接过来的时候，到那儿确实晚了，晚了15分钟。我就在走的时候，我心里一直责备我自己，我说为什么，哎呀，这个不早一点去？那就我自己计算的时间是来不及的了。那雪很大，那路上车也是蛮多的。结果我们去了，门就关了，门是关了，那是不让进了。我们的同工就是我们教会的，在守着门，说对不起，你们来晚了，不能进。我说我可以不进，能不能让这几个慕道朋友进去，我把他们接来。他说对不起，不管是谁，唐牧师有规定，来晚了就不能进来。因为牧师没有来晚，你非有什么来晚？哎呀，我就认罪啊，我当然认罪，我是不是为了我也为这几个朋友难过，他们听不到那么好的道了吗？对不对？结果那慕道朋友不是基督徒啊，他们是有血气的，他们说有什么了不起啊？圣经说要叩门就开门，为什么不开门？那叩门咣咣的就砸门。
后来我们的同工们没有办法把他们几个放下去了，然后这个责备我，那我就觉得这是我的错，我那天好难过。可是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跟唐牧师一个桌，我也就那天圣灵感动我，我就说牧师啊，我说我有一个一点点不是这个建议，我有点感受，我其实我今天我很对不起你，我接人接晚了，但是这个规定是不是就好啊？这个规定啊，是大家对你有意见，以后你别说是你的规定，你说是大会的规定，别说是唐牧师的规定。唐牧师说：“哎，我没有这规定啊，我没有这规定。”我说：“那这是谁的规定？”他说：“上帝的规定啊。”来到主的殿中，哇，真的是要来到主的殿中，要诚实的来到他的面前，就是来敬拜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献祭，我们知道祭坛所预表的是非常的丰富，祭坛所预表上帝的同在，祭坛预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祭坛预表着我们得到无限的祝福和救恩，一切都是从祭坛而来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祭坛的观念，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来，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活动而已了，我们看不是的，这个是不是的。所以我们看到来到祭坛面前，首先我们来到祭坛面前要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在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人来到祭坛呢，他们要带上他们的祭物的啊，他们要敬拜，他们把自己的罪也带来，然后让主来除掉他们的罪啊。那祭司那个时候就开始用这个活物，比方说牛啊、羊啊、斑鸠啊、鸽子啊，然后流血了来献上去，那么这个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以色列人还有个习惯啊，那个祭司为你祷告，那个罪就除去了。有的时候他也有一种离罪的仪式，他把一个羊啊牵到那个悬崖里边去了，然后就是说这个羊就代表着你的罪，就离开你了。我们在神院学了一段，有一天我问老师，那羊半夜跑回来怎么办？那罪不又回来了吗？所以这些都没有用的。我们刚才来到上帝的面前，首先是我们自己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刚才旧约圣经的时候，要献燔祭、献素祭、献平安祭、献赎罪祭，一个祭一个祭的献，哇，麻烦得很的，但今天我们都不需要了。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就永远的为我们献上，我们只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就每一次来到圣殿中，我们来敬拜主，我们就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首先建那个祭，他筑那个坛是为了来敬拜上帝，是不是呢？他来敬拜主啊，这个多重要。我们看到当时迦南的地方也有坛，迦南人有没有坛呢？有的，他们敬拜什么？敬拜巴利，他们也敬拜鬼神，敬拜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上帝的坛，你一定有一个世界的坛，如果你没有上帝的坛，你一定有魔鬼的坛。总而言之，你人是需要敬拜。我看到我们中国人是无神论的国家呀，我们中国是无神论，可是我们有没有敬拜啊？有的，你到那个乡下去，你看到我昨天去探访一个老姐妹，我的老朋友，我去看她，从中国刚回来，我一进她家的房子，我就看她的那个房子在美国呀，房子上面高一个小祭坛，她是基督徒的，她的儿子和儿媳妇不是基督徒，上面就放一个小坛，放一个死人像，是她的奶奶的像，她儿媳妇的奶奶的像。然后插着香在那点着，哎呀，我就很不舒服，我就赶紧祷告，我先保护我自己，我主来保血遮盖我，今天的谈话完全有主与我们同在。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把那东西给它撤掉呢？点那东西干嘛？哎呀，他说我不敢说，这不是我的家，这是我儿子的家，你不说这个人就离开父母了吗？那他们就说了算吗？我说但是父母关于这方面还得给他教导，他儿子也在，我说你把他撤掉，他说不行，撤掉我太太非跟我吵架不行。我说那谁呀？他说他奶奶，我死多少年了，死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放在这儿一个供一个死人，你说有没有祭坛呢？中国人有祭坛呢？怎么有祭坛？偶像，中国人不拜，中国人拜龙，说我们是龙的传人，龙，圣经告诉我们龙是什么？龙是魔鬼，龙是撒旦，中华民族是撒旦的传人， 魔鬼的传人。这个要把侯德健叫来，好好跟他去讨论讨论，这是错误的观念。中华民族叫神州，是上帝的儿女，哎没？我们后来那些文化人就造了一个龙，造了一个龙，那个龙本身没什么意义，可是龙后边有一种黑暗的诠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偶像，做一个偶像啊，我们说它是艺术品，而那个东西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可是它后面有黑暗的诠释。有时候给你一个小佛，小佛头，那个和尚就给你一开光，那个咒诅就临到那个佛头，你拿到家里，你咒诅临到你家，明白这意思吗？我们不读圣经，不懂这种属灵的征战的。我们很多人就在理论上信耶稣，我们不懂属灵征战。你到东南亚，你看看那个属灵战，非常非常强烈，那是咒诅。所以中华民族要打碎这个龙的咒诅，打碎龙的咒诅。我们不是龙的传人，龙是人造出来的。有一个基督徒叫谢选俊，在没有信主之前，他写了一个电视片，他电视片其中一个写作者叫何商，他写了龙的那一部分。他对龙的诠释是什么？他说龙是鹿角啊，鹿角，然后龙呢是这个蛇身，龙是马牙，看到大牙很大的龙的大牙，你没有细看吗？马牙啊，龙是鸡爪，这些东西都象征着年轮，象征着岁年岁的。蛇是一年脱一次皮的，鸡看鸡的年龄是看爪子的，看你买马是它老马小马是看牙的，看牙齿的。那鹿是每一年都把鹿角割下来的，它生长是按照鹿角来算的。所以你看到这东西像是人把它放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哇不得了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咒诅啊，咒诅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基督徒不要这个东西的，我们基督徒圣经告诉那个蛇就是龙，就是大蛇，那就是魔鬼撒旦。我们拜啊，我们怎么不拜？有一次我到那个有的基督徒也拜啊，我有一次到那个温哥华去探望一个好朋友，那这个有一天童安格弟兄的太太就带我去探望另外一个姐妹，那个姐妹也是在台湾是那个做生意非常成功的，那么我们就去了她家。我一进她家，她那房子巨大，那房子很大，那房子比这都大啊，那房子屋里有游泳池啊，那游泳池比这寿喜池大多了啊，那个游泳池那屋里很大的。一进门，哇，两个大坛子，上面两条飞舞的龙在那大坛子上面就在那守着门。我想这基督徒的门呢、啊，被魔鬼的守着。你想那魔鬼不开着门，成天让魔鬼进来吗？你在家里边。所以当你灵里的眼睛打开，你就懂得这个道理了，懂得这个道理。我那天我就祷告，我先为我自己祷告，啊，我不被这个龙来攻击。然后我就为我们的谈话祷告，我们希望我们的谈话能够在主的里边谈话。当我谈完了，我很诚实的跟他说，我说姐妹啊，我看到你这个家门口这两个坛子，我心里不是很平安。我说我信主十几年了，我知道属灵征战是对家庭的咒诅是多么的大，你家摆了两个龙，就说明你这个家不是耶和华的看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啊，那魔鬼就来看守，那是一定的。你为什么摆这个龙呢？我说你把它砸碎它，扔掉它。哎呦，他说那两个坛子可是贵呀、啊，那两坛子从景德镇特做的，然后搬过来管运费就花了10000多块钱。我说不管多少钱，没有你的生命重要，没你的儿女子子孙孙重要，打碎这个咒诅，不要它。他可能没有扔，两年以后打电话告诉我离婚了。那么好的家分开了，所以我们足坛呢，我们就是敬拜耶和华的坛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这个世界上看到，我们如果没有这个龙，还有其他的，我们东北还有那个黄皮子，啊，叫黄鼠狼，有没有祭坛呢？有的，有的，我们东北人都知道的。我小的时候看到我伯父家里有那个坛，所以我祷告，我常常砍断从我祖先来的咒诅。我要砍断这个咒诅，所以要征战的祷告。他们家就摆那个黄鼠狼的位子，那黄鼠狼是也是个邪灵啊，你知道吗？然后他们还有对联的，那左联写进深山修真养性，右联写出五洞四海扬名。
哇，这家不得了哎！你看那家多神呐、啊，了不得！他要进深山去修人养性，他一出来就四海扬名。你看这家伙还不得了，然后后边中间是胡黄二仙之位，怎么没有谈呢？你说那是乡下，我们城市里没有。我是知识分子，我不要谈。你有没有啊？我小的时候，我到哪个村子没有毛泽东的祭坛呢？村门口有一个小窝棚，画着毛主席的像，然后在闪金光，看见没有？然后早任生产队长带着全体社员在这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晚上就是要在这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所以怎么不敬拜啊？你没有上帝的坛，你一定有魔鬼的坛，你一定有人造的坛。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过一个祭坛的生活。所以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他离开加利利的乌尔，那是一个乱七八糟拜偶像的地方，他到了一个迦南地，也是乱七八糟拜偶像的地方。但亚伯拉罕与众不同，他不随着世界的风潮或者潮流来做一个跟他们一样的坛，他做一个耶和华的坛，他来敬拜耶和华。所以那么迦南的人一看就觉得他奇怪，他跟我们不同。所以亚伯拉罕不仅嘴上说我们有神，我信神，亚伯拉罕是用行为上他尊神为大。他无论搬到哪里，他第一件事就逐一座耶华的坛，求告耶华的名。所以神的心意就不断地向他显现，所以神就跟他有密切的沟通，所以他每天的生活都活在神的光照中，所以他被称为神的朋友。当耶华要毁灭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耶华说，这世界我岂能瞒着我的亚伯拉罕呢？哇，这个我当我昨天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好羡慕啊！我说主要做什么事情，岂能瞒着伯利呢？跟伯利说一说，告诉我一声，知道我的心意。为什么我不像亚伯拉罕那么知道呢？你也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工作压力、家庭夫妻关系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神告不告诉你该怎么做？神告诉了你，是你听不见。你属灵的耳朵没有打开，神在你前面设计一个美好的道路，是你看不见，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亚伯拉罕因为他天天亲近神，他听见上帝的话，所以那个上帝就成为他的平安，成为他的避难所。哇，感谢主。所以我就常常，我最近啊、我们教会读圣经，我跟你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分享啊，我觉得好奇妙。那这个圣经整个的我们的祝福都是从亚伯拉罕来的。在亚当里边，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是罪人。当亚伯拉罕顺服了上帝，临到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整个耶稣基督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整个的祝福从亚伯拉罕就过来的。亚伯拉罕其他的那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这个支派过来的，那其他的那就完了，那个全跟神的救恩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所以整个的圣经你看到创世纪有将近20章来写亚伯拉罕这一个人，你看到没有，这个多重要啊。圣经你挑哪个卷书有20章讲一个人的，唯有亚伯拉罕。所以你们最近读圣经读亚伯拉罕，好好的思想啊，为什么他得到那么多祝福？亚伯拉罕也有错呀，把太太说成表妹啊，当然是表妹了，是真的妹妹了，没有错。但是他不说太太，隐瞒了一半的事实，啊，怕什么？怕太太美貌被别人把他杀了，啊，他也胆怯，对不对？啊，然后呢，也娶二奶，跟夏甲也生了一个以实玛利，所以是今天的回教世界的祖先，所以跟犹太人没完没了的这个大吵，到现在还在打。其实打谁？是他的两个孩子在打，是亚伯拉罕的两个后代在打架。整个的世界的咒诅就因为他的罪，他的软弱。后来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最后一个太太，啊，基土拉，是不是生了6个孩子？那6个孩子圣经都没有记载，跟救恩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亚伯拉罕真的，他就是蒙上帝的喜悦，是因为他完全顺服着上帝，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他。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很重要一点，他的敬拜生活是属天的生活，这是我讲的第二点。什么叫属天的生活？你看亚伯拉罕呢，在地上没有建一栋房，
房子，他很有钱，很多的时候他没有建一栋房子，他专搭帐篷，他走到哪里帐篷就拆了就走了。那你说可能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游牧民族，他不建房子，可是亚伯拉罕他不是把地上东西看得那么重，他乃是把属天的祝福看得那么重，看得那么重。所以他讲了他的特点，就是一生的支搭帐篷，他一生终身住在帐篷里边，他过着叫客旅的生活。客旅在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客旅，他在看着那座城，就像也希伯来书所说十一章所说的那个城啊，那个永远的城，他期待着那个城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跟今天世界都会过去的，我们世界的东西看得不太重。你要想敬拜主吗？你要想过这种祭坛的生活，不要把世界看得太重，世界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但来到主的祭坛面前，你得到的都是祝福，都是能力，都是喜乐。所以这是蒙福的生活，蒙福的道路。蒙福的道路就是在有个祭坛，那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有祭坛。我们今天在这个面前，在上帝的殿中，这就是主的祭坛。我们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安静等候是敬拜，赞美诗歌赞美是敬拜，牧师讲道是敬拜，奉献是敬拜。你不要觉得说我们奉献啊，不是的，奉献是敬拜的，祷告是敬拜。当弟兄姊妹离开教会的时候，在路上开车是敬拜，回到家里的是敬拜，夫妻儿女们夫妻谈话彼此是敬拜，那你还吵架吗？那你绝对不吵架。所以我们除了我们的教会这个祭坛，我们的家庭有一个祭坛。家庭祭坛不是说你盖个小台，你弄一个台，点几个香在这跪拜，不是那意思，是以耶华为主，在那里敬拜主。在家里，请问你的家里有没有祭坛？然后最近师母跟我分享说，我们家我们过去也是家里边，我读我的圣经，他读他的圣经，我们孩子读他的圣经，小雪跟爱人他读他的圣经，我们在一起交流的很少。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家有个祭坛，我们一个礼拜在一起，我们这个全家这个在一起分享，让他们来讲上帝的话。那天我在车上，我的女儿就告诉我啊，她准备了一句上帝的话，晚上跟小组分享。爱人就我儿子就没有准备，儿子就赶紧找圣经啊，赶紧准备啊，那句话是什么？我们很重要在一点是说，我们的家如果每一天都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夫妻关系绝对是不同的。那个爱呀、啊，那个爱跟你的肉体的爱是不一样的，你会体会到那个爱是多么的美，那个爱。你的儿女也不一样，儿女看你的行为，小孩啊，从两三岁就会看你，你知道吗？不到两三岁，小时候的他哭了几声，他看你一眼，你看到没有？有小孩摔跟头，他在正在哭呢，然后你就过来了，他就看着你，你没理他，他就不哭了，他起来就走了，对不对？小孩就看你啊，他看你父母的行为啊。所以我们家里的祭坛非常的重要。我盼望弟兄姊妹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跟你孩子在一起啊，你们彼此他们有他们的感动，他们来按照神的话来分享他们的经文，你按照神的话，然后你可以跟他交通你的读书啊，你的交友啊，你的朋友啊，那么你的成绩啊，都在主的里面，按照主的心意来跟他交通，那就不一样。有一次我的儿子就得了个 C 啊，得了个 C， 那我这个妈妈告诉我了，我就跟他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得 C 啊？他说我现在在弹吉他呀，我是敬拜主啊。你看他挺属灵的，我这是敬拜主啊。昨天就去，早上就很少那么早起床啊，睡不着觉，因为妈妈和我终于同意给他买一个电吉他，那就起床很从我说你怎么今天起这么早跑屋来啊？不要买吉他嘛，哇，你看小孩很有意思啊。那我那天说我为什么得 C 啊？他说没有关系，得 C 没有关系的，我现在弹琴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学习不太重要。完了，你未来想干什么？他说我就想出去弹吉他呀、就像周游世界那种有头发很长那种人、就那种人，知道吗？他就想做那种人了。我说那不行啊，我说你叫 student 就念书是第一位，弹吉他是第二位。他说那是敬拜主啊。我说你如果书没念好，神不悦纳你，你的敬拜神不悦纳，对不对？我说我是 pastor， 你叫 student， 我叫 pastor 就要讲道的，我不能说我不讲道，我天天弹琴，礼拜天你们来了我来弹琴吧，那行吗？本质工作先做好，荣耀主的名，上帝是让你做别的。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先看第一段，我们看第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创世纪 一开始
我们看这段节目，我们就明白我们的献祭是什么意思。所以有一日啊，那个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那人是谁啊？来告诉我，
亚当。
只有亚当的太太叫夏娃，你的太太叫夏娃吗？当然不叫夏娃了，对不对？是亚当，亚当与这个夏娃同房了，然后呢就怀孕了，他的妻子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这个该隐，生了该隐。所以我看到当生了该隐的时候呢，这个后边括号那该隐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是我生了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后来该隐就因为这个妒忌生气，就把亚伯和他的弟弟杀掉。人类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谋杀案就在这里，看到没有？为什么？为什么耶和华悦纳亚伯和他的供物，不悦纳该隐的供物？该隐的供物是什么呢？是土产。亚伯的供物是什么？是羔羊，羔羊的肉，那是羔羊的肉和血，羊的脂，头生的羊和脂油。但有的人就是瞎理解了，说耶和华爱吃肉，上帝爱吃肉，这个所以这个祭物一下来，上帝开始肉啊，这个香，闻的骨子没什么香味，是那意思吗？
不是，两个含义。第一个，他首先喜欢亚伯，
你喜欢这个人，你看到没有？他首先喜欢亚伯这个人和他的供物。如果你把和他的供物演掉，他喜欢亚伯，后边才是他的供物。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来奉献、来献上的时候，我们首先那个人的态度要端正，那个人的态度一端正，你的一切的祭物上帝都喜悦了，是不是？第二个，那个羔羊的血是流了血的，代价大，流血的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所以整个的救恩是这样的奥秘啊，这样的奇妙啊。那亚伯呢，那个人就不好。怎么不好呢？你看这圣经写得很清楚啊，大大的发怒啊，首先脾气不好啊，没有做哥哥的榜样，对不对？发怒，然后把那个上帝他都敢埋怨。我们有的弟兄怎么也敢埋怨上帝啊？啊，我是不敢埋怨的。我这一生吃了多少苦，我都不敢怪上帝的，我是怪我自己的罪。我敢怪上帝？开玩笑，我怪一次病四年，我告诉你，真的不得了的，上帝是不得，轻慢不得的，轻慢不得的，不可以怪上帝的。所以他就怪上帝，他怪上帝，他跟上帝有闹意见的啊，上帝能喜欢他吗？然后他把他弟弟杀了，他撒谎不承认自己杀的，他说我岂是看管我弟弟呢？我给你看管弟弟呢？你看这个人，这什么人？这是。所以这个人啊，这个是没有救恩的，得不到救恩的。所以我那天跟我儿子谈呢，我说你必须把学习好，你敬拜上帝，上帝才喜悦，对不对？你如果学习一塌糊涂，全是 C，AB 都没有，在学校里不能荣耀主的名，人家说这是基督徒的啊，基督徒的孩子学习一塌糊涂的，牧师的孩子学习一塌糊涂的，牧师孩子没有关系，跟基督徒还一样的，起码你学习的差不多嘛。那我说你琴弹的再好，敬拜赞美都不会让你参加的，让你参加你更不得了了，更不念书了，对不对？不可以的。所以首先你要在你的工作岗位荣耀主的名。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工作上，我们要荣耀主的名。我们在教会里坐在外面坐的一塌糊涂的话，我们在这个你，然后你说你荣耀神也不行。你说我在工作岗位上根本就不听老板的，天天跟老板吵架。圣经说在教外没有好名声的都不能做执事的，在外边也要好名声。上帝说给你那个地上的那个主啊，你要顺服他，他哪管不好你都要顺服他。那个罗马书第十三章他说你要顺服掌权者，那掌权者有的是独裁者，你要不要顺服啊？上帝说你要顺服，你知道吗？为什么顺服啊？因为
深渊在主，主必报应，不需要你去做，你做不了，你做只能像我一样的结果啊、嗯！所以我去了，我现在都已经多少年了，我流亡多少年了，要付代价的。那时候不认识主，认识主我不会去的，告诉你，我就把这个中国交给主了，我主你来掌管，你总是比我强，这是一定的嘛，对不对？我懂什么，我是一箱血气，那不懂什么的，只有主明白，主明白。所以我们这个祭坛的生活那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祭坛的生活就是要讨神的喜悦啊！所以主啊，我要走到神的祭坛，来到那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哇，你看这个讨神的喜悦，称颂赞美上帝，那这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奇妙。我们看到第二点，当我们建立祭坛的生活的时候，首先我们建立祷告的复兴的生活。我们的教会需要复兴，的家庭需要复兴，那就需要通过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神永远的垂听的儿女们的祷告。有的人他觉得这个祷告啊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很多人觉得祷告是心理的作用嘛，啊，这是一种形式嘛，形式主义嘛，啊，祷告嘛。其实祷告是你跟神沟通的唯一的一个方法。你如果不祷告，你肯定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你要祷告你才明白的心意。你要不祷告，教会不会复兴，家里不会复兴。如果一个家夫妻成天吵架，就说明他们没有祷告。他们如果祷告的时候，他们一定不会吵架。为什么？很简单嘛，祷告认自己的罪嘛，吵架认别人的罪嘛，对不对？一吵架都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啊，你那次怎么样，那次你们家怎么样，那我们都在讨别人的罪嘛。可是祷告你说主啊，他那天怎么样，主他祖先怎么样，没有这样祷告，哪有这样祷告的？祷告先认罪才能祷告嘛。祷告主啊，赦免我，赦免我的家，赦免我，那这个就这关系就好了，是不是不同？祷告复兴，我们知道祷告最有力量的，在圣经中告诉我们，那个祷告有一个叫以利亚的。以利亚那次跟巴利的先知征战的时候，在列王记我们看到那个多厉害的那个祷告，那巴利的先知哇，在那儿也弄巴利的祭坛在那里，然后又捶胸啊，又割刀割的呼求他的巴利来。可是巴利这个神是虚幻的，没有。以利亚祷告，神听了，哇！以利亚那神开始复兴的工作临到了。所以我看到是多么的奇妙。那有弟兄姊妹说，祷告啊，没有时间呢，我没有时间啊。看电视有没有时间？有，看电视有时间。打牌。有时间，打电话报电话，有时间，小孩报电话有时间，年轻人没有谈恋爱的电话有时间，打电话没有祷告没有时间，没有用心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所以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我相信我们教会的祷告会要复兴，要复兴。所以我那天我看到那个张茂松牧师说他们新店行道会的祷告会，那个教会我去布过道。我们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啊，这个不来祷告会的。我们很多要拣选他们做领袖的人，我们一看他没有参加祷告会，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我们今天对同工的规定要参加祷告会的，我们四个聚会都要参加。所以我们看到说张茂松说他们的教会祷告会500人参加，他1500人的教会，500人参加祷告会。哇，我就想那个祷告会什么样子。我们看到有本书叫《疾风烈火》，一个人不祷告啊，他讲的都是知识。一个人不祷告，没有祷告的生活，他对主的了解都是理性的。我们必通过祷告，让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把神的话成为生命的粮食来喂养我们，把神的爱真的是通过真理来光照我们。那这个是多么的重要，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比我们忙，但是他的祷告特别多。我们去年我们陈牧师来我们中间训练但以理书，大家都学了。但以理比我们忙吧？比我们忙。但以理是总理。你问温家宝有没有你忙？绝对比你忙。但以理是总理啊，是巴比伦国的总理，大小什么事都管的。但是他每一天都祷告，来到主的面3次的祷告。哇，后来他那个王听到了这个大力乌王听到了别人说的这种坏话，就告3年之内谁都不许向上帝祷告，谁的上帝都不许祷告。但以理怎么样？但以理坚持祷告，在他家里跪下来面向耶路撒冷，一天3次的祷告。 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不祷告，他就不了解上帝的心意，他不祷告就没有神的同在，他不祷告他的生命和这个时代都不会复兴。因为但以理的祷告，那个祷告到达上帝的面前，他面对多大压力，他的祷告要被扔到狮子坑里边去的，他的祷告，因为他违反了王命。我们今天祷告不需要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时间祷告呢？就说明我们真的是，我们没有觉得祷告是那样的重要。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先求我的国或我的义，你们需要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征战，我们的祷告要先为教会祷告。我上个礼拜六，我去上个礼拜二我去青年牧区的祷告，我非常的感动。我是在这边参加了完这边的祷告会，结束了，已经差不多九点了，我就开车到另外一个祷告会。当我到那祷告会，我悄悄地走进门的时候，弟兄姊妹正在祷告，完事我在听安吉尔在祷告。啊，你现在你看看安吉尔的祷告，跟两年前祷告完全不同。过去他是用悟性祷告，今天他是用灵祷告，很不同的一种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哇，火一样的浇下来那种祷告，为主来征战，已经不是在为我们那点小疾病啊。待会儿腰疼一下子，脚疼一下子，工作没有了，或者是怎么样子，这个谈恋爱找不着对象了，成天为这越祷告越没有。你要为主的国度去征战，求主的国降临。所以圣经说，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需要的一切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你都不用说，上帝就知道你需要什么。你天天说好像提醒主，你又忘了我这点事了，还没有满足我，这祷告没有力量吧？没有力量。所以我上次我说他们的团契一祷告的时候，我没有明说了，但大家都知道，我说一祷告老拿小本记着，这个弟兄姊妹那天第一次没拿本，但是我发现那天真的圣灵同在，他们感自己都感觉都不一样，是不是？完全圣灵同在那种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靠理性，不是靠悟性，靠灵，靠圣灵的与我们同在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要呼求上帝，呼求上帝来首先认我们的罪，然后我们谦卑的像但以理啊双膝跪在上帝的面前，来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求神在我们生命中显明他的心意。所以那个祷告是我们生命的力量的来源，是我们家庭平安的来源，是我们儿女得祝福的来源，是我们刚强得力的来源。以赛亚书四十章告诉我们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困乏。所以我看到说那个祷告是多么大的力量。你要想过祭坛的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你的家，当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别先分析，你也别按照你的角度去分析，你先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祷告几天你再讲话，你就不一样。如果你祷告，你没有祷告到，你就立刻就讲了话了，那就不是从神而来，是从你而来，从肉体来的话。所以我们经过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常常的软弱，其实可惜马尼园耶稣的门徒也在软弱。耶稣的门徒祷告的时候怎么样？睡着了。耶稣说，你们不能够警醒片刻吗？大家说他们太累了，半夜了，太晚了。我觉得越是晚的时候越半夜祷告越好。那次我还记得我们那次在李连家祷告新年的时候，第一新年的第一刻钟，我们就把这整个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交给主。我们那个祷告很美，我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祷告是多么的美。12点钟晚吗？不晚呢。前几天那个熊燕还有黄卫还有孙茹他们去那个齐一炉的祷告，一天24小时的祷告，一年365天的祷告，不停息的祷告。这是祭坛的火永远在烧着，叫齐一炉啊，永远在烧着。所以我们就得胜，你得胜，很奇妙的一种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些门徒们他们祷告也软弱，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心的问题。你想那些打鱼的人哪个不起早啊，哪个不是起早贪黑的？我过去打过鱼啊，3点钟就起来去下网去捡网啊，半夜下网，哪个不是？那些打鱼他为什么打鱼的时候他就起来了呢？祷告就不行呢？让你说有点什么好事半夜去把看一个从来没看过的电影你也去，唱卡拉 OK 唱到天亮还不得累，还能唱的卡拉 OK 对不对？哎，祷告就迷糊。所以有的人说，我呀，我有忧郁症睡不着觉，我就祷告，一祷告就睡着了。 有的时候我这个有忧郁症，所以说我一读圣经就睡着了，所以主的祷告和圣经都医治你忧郁症，是不是？是因为我们常常的肉体软弱。主耶稣说你们要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和我一同警醒。那现在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建立这个圣殿祭坛的时候，我们要先建造我们的祷告生活。你的家庭有个祷告的祭坛，每一天不管吃饭祷告那么一分钟两分钟的，每天抽着点时间夫妻在一起做一个祷告，睡觉之前做一个祷告，坐在床上向神献上感恩，这一天主你带领我平安的经过，主这一天你带领我，虽然我经过艰难，但是今天我有平安，虽然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明天我面对压力，但是今天心里我有平安。我们献上祷告，清晨的起来使我们向神献祷告，主啊这一天我交给你，你来引导我走一天的道路啊，你祷告两次，你看这个好不好，对不对？你或者有时候你今天你跟你的先生问题还没有解决，是主啊今天我不跟他解决问题，你来帮助我，你来解决，受委屈了，主你说深渊在你，你必报应，那不是在我，你总是一个主的话给他，你看到他在走来走去不舒服，你说主啊你祝福他，你祝福他，你明知道他可能上帝不祝福他，那上帝说当你祝福他，那个祝福就临到你，他不配就临到你。我有一次辅导一个姐妹，我说你祝福你先生，他说他不配，我那就为他祝福嘛，圣经说的很清楚，他不配那都给你嘛，那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祝福呢？你这祝福的越多他都回到你身上了，他不配的话那万一他配呢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是上帝的观念啊，我们要建立祷告的生活，祭坛的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最后一点，我们祭坛的生活是一种奉献的生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二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保罗接着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这是多好的一句话，我就常常思想，保罗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就献在祭坛上当作活祭。而保罗对活祭的诠释啊是最清楚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活祭，他把自己全然的献给主，所以他讲的话里面有权柄有能力啊、嗯。所以他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我常常想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啊，我们把心献给主了，我们身体没献上。我那天讲的那四种人的生活你们还记得了吗？第一类的基督徒，初级的就刚信主的时候灵魂得救了，肉体属世界，我们做什么决定按照肉体的喜好去决定。我那天我跟我女儿谈的这个肉体的喜好啊，我就谈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思想想做好事，可是我们的肉体就是软弱，对不对？那边有祷告会，那边是卡拉 OK， 去哪个？卡拉 OK 有美酒，有烤鸡，很多好吃的，祷告会什么都没有，白水都没有，还禁食，那你去哪个？哎呀，我们这肉体想哇，去那个卡拉 OK 啊，就很高兴，对不对？是的，是这样，我们常常的犯罪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应该煲电话，电话太长了，结果我们心里想，哎呀，不应该煲电话，我们应该把这时间用于主的读主的话语，可是我们的肉体就电话里聊着就很高兴，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到一个地方，一到大陆去做生意，说我到大陆，我绝对拒腐是永不沾，我这个一定不犯罪的，为什么到这儿一个一个都被失败了？心里想的好，肉体行不出来。哇，那些世界上的小姐一个一个到你跟前，哇，你不主动她主动，你怎么办？犯罪，多少的家庭因为出了问题，都是肉体没有得救，心里是想的，心里都信主了，信主了。我们在加州的时候也有我们的弟兄去大陆做生意的，也有失败的回来认罪的，而在信主了好久了怎么还失败呢？没有办法，肉体没有交给主。所以保罗说，你把身体献给主，放在祭坛上，把你身体放在祭坛上，那你就完了。身体放祭坛上你还能动吗？你不能动了啊，你就放在祭坛上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利未记最后一段，这段经文就很奇妙告诉你什么叫做献在祭坛上。 记第第一章一到九节，利未记是这样说的啊，这非常的奇妙。你看他这段经文，他是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这叫奉献了啊，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啊，我们现在讲到燔祭，你们读利未记会读到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那么好多的祭。”这个燔祭是第一个祭，什么叫燔祭呢？燔前面有什么？有火，是不是？有火字旁吧？中文翻译的好奇妙啊！燔祭就是把它烧掉，把它烧掉，啊，献给耶和华烧掉。他说：“你们要献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牲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啊，为他赎罪，这个燔祭是为你赎罪的。然后呢，代表着你，这个牛代表着你，这牛就是你，啊，那时候你不能把你杀了嘛，你犯了罪，所以把一个牛杀了代替你赎罪了，把一个羊杀了代替你赎罪了，把一个斑鸠或者一个鸽子杀了代替你赎罪了，啊，那天你的罪就减轻了，你心里就平安了，啊，其实那个用处不大。真正的是耶稣基督带我们的那次献祭，那次是一次献上永远的献上，大家记住这个观念啊。那么当献上以后呢，亚伦子孙做祭祀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的门口坛的周围，那个人呢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祀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第八节，亚伦子孙做祭祀的要把肉块并头和脂油摆在坛上的火的柴上。第九节，但燔祭牲的腑脏和腿要用水洗，祭司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看他献的燔祭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把什么献上啊？把身体，把那个牛的身体整个的拉到祭坛上来，先放掉他的血，他要死。这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他的老我要死，彻底的死，向世界要彻底的死，否则他不蒙神的悦纳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祭坛呢，我们还没有死透啊，我们很多的世界的东西在我们里边。来到祭坛上，你看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人要死掉，死掉啊，然后呢把它往前来，往前来，那个往前，我们往前看啊。按手那是要死掉，然后呢，第五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不是宰就是死，让那牛死在祭坛上了，世界不能够引诱他了。那个宰人死了的，你还能引诱他吗？你骂他不还口的，啊，你赞美他也不高兴，那，啊，你说的好他也听不着，他已经死了。世界对他已经没有影响了，所以他死，然后呢他要把血流干，放上血，上帝就悦纳。我们的血啊，有的时候象征着我们的血性啊，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除掉我们的血气，除掉我们的血气，来到上帝的面前完全被主得着，除掉我们的血气，除掉我们的论断，除掉我们的批评，除掉我们的指责，我们没有权利，我们没有权利。每个人都是主的儿女，他有主人，他有主人，你不是他的主人，你没有权利。所以来到上帝面前，你只要求问神的旨意，求问神的旨意。所以你看他那个时候很重要，往下看，然后他就把这血奉上，然后下一个步骤是扒掉燔祭牲的皮。一个人要蒙神的悦纳，首先被扒皮的。我们过去很多老皮啊，这个老皮就是我们的老习惯，我们老作风，老自我，这就是皮。这个皮扒的时候很难受，很痛苦的。所以我们是读神的话，有时扎心，扎心的意思是什么？知道你的痛处了。我们有皮啊。我小的时候，我们东北人洗澡洗的不多的，冬天不太洗澡，妈妈给我洗澡，那身上就有层老皮。那老皮就得用那个丝瓜瓤子就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就我爸爸就给我洗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水盆都黑了，然后我蹭得疼得要死了。洗老皮很痛苦的，不太舒服的。你现在长大了，不需要妈妈洗了，自己看到有老皮了，自己要洗的。我们基督徒啊，每一天上帝来除掉我们的老皮的，让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干净的， 得上帝祝福的器皿，那这是多么的重要。然后我们看到啊，要把它全然的放在火的柴上，然后把它烧掉，全部烧煤。那烧煤的意思是什么？烧完了剩什么？剩灰啊，不止剩灰，剩的是馨香的，馨香的香气，对不对？你闻过 barbecue 没有？这个美国人在烤肉的时候，你从路过离远就能闻到馨香的香气，烤到火候的时候，那香得很，不吃都香。你知道吗？基督徒的生命啊，在主的里边到一个火候的时候，离远就能闻到香味，离远就能香，所以我们就能够成为世界的见证。所以我们是一个奉献的生命，是全人全心的奉献。整个从旧约到新约，看到我们是借着流血的祭，我们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我们看到亚伯流过血，是不是亚伯流血了？我们看到逾越节的羔羊流过血，我们看到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流过血。因为这些血，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蒙他的悦纳。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自己献给主作为活祭。我们要在教会建立一个祭坛，这个教会的祭坛是人来敬拜主的祭坛，不是做礼拜的祭坛。我们教会需要一批弟兄姊妹是把自己献上活祭的基督徒，不是做礼拜的基督徒。是我们倾注神从亚伯拉罕的祝福要临到我们全家，临到我们一生的祝福的，不是稀里糊涂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新的一年我们要建立教会的祭坛，我们要建立到家庭的祭坛，我们建立我们祷告会，恢复我们祷告的祭坛，让我们的祷告到达上帝的面前。我们恢复我们周末小组聚会的祭坛，那个祭坛在主的里边彼此的建造。我们恢复主日的祭坛，神要得到那个当得的荣耀，也让我们每一天都在祭坛中，每一天祭坛中。我有一天呢，我听到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说，他们小组有一个姐妹啊，一对夫妻啊，来到我们教会一年，一年50多个礼拜，从来没有一次缺席过小组的聚会。我也看到他们每一次都在主的殿中。这夫妻也不是我们的教会的领袖，普通的弟兄姊妹，让我非常的感动。我就知道什么在他心中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我就常常想到我自己，从我奉献给主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没有一天，我这十几年来没有一天主日崇拜我不在教会中的。那时我还不是牧师，我就是个会友，每一天我到主那里去。后来我成了神学生，我也每一天到主那里去，团契小组只要牧师讲道啊，远处来的牧师我没有听过的，我就开着车追着去听，有的追到别的城市去听。每一次我都觉得我深深的得着，每一次我都有深深的得着。不管这个牧师是有时指责，不管有些牧师讲到是如沐春风，有些像什么惊天霹雳，不管怎么样什么风格，我听着都对我有益处，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有益处。但我后来自己成了传道人，我每一天渴慕早早的来到主的殿中。我来到东部这牧养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一直在马里兰也牧养一个教会，上午的时候我7点钟我就要开车走了，我就开1个小时到马里兰那个教会去。两年来，那两年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就有一次下最大的雪那天我还去了，所有的马路全停了，说上高速公路警察会罚款的，那天我都去了。那天弟兄姊妹都没有来，就我一个人在那个殿中，我在那里自己敬拜祷告。所以就像诗篇所说的，我渴慕在你的殿中，我渴慕来瞻仰你的荣美。哇，这个多美，每天在主的殿中。所以已经我们教会已经，后来我离开了那个教会，我辞掉了那个教会，我们又开始一个上午堂。我就有几个礼拜不在家里，上午没去做礼拜，我就去别的教会去参观，去看人家教会，参加人家教会的崇拜。我还不太敢去，我去了我就一定要躲在后边，当他们祝福完了我撒腿就跑，我怕到人家牧师看到我以为我要去抢羊去了。我还不敢去，我就晚一点去，早点走，我在人家参加他们的敬拜。后来我没几天我们就开脱了我们亨德尔的上午的聚会。所以师母就告诉我说，你上午啊你不去殿中你会难受的，会难受的。但是你看 我感谢主。所以昨天我看我的老朋友，我去看的时候，他说这几年没见我，他说我没有什么变化，还那么年轻，还那么年轻，好像比前几年更年轻，而且很气人的，你知道吗？越活越年轻。感谢主，为什么？在主的殿中，在主的殿中，那种喜乐，那种圣灵的充满，每一天与你同在。你要相信，你给神一点，神给你更多。不是说金钱，是你祝福，生命的祝福。你在读经的时候，你花一个小时来读圣经，上帝给你祝福一生一世的。你花一个小时来求问上帝给你的祝福，多的又多。你把你的儿女献给主，你来祝，要求神来祝福他，那上帝祝福就临到。你把你的丈夫、把你的孩子、妻子交给主，你祷告，上帝就与你同在，这个祝福就临到。啊，这是多么的奇妙！所以我们赞美主，我们感谢主。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教会这个复兴的教会，每个弟兄姊妹都有祭坛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来朝见他、敬拜他、向他祷告，从他那里得到属天的祝福。感谢主，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